题目是保，这是我在保罗生平的四个题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题目，所以我今天选择的经文呢，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是提摩太后书一个一章啊，第一章里面选了几节，第四章里面选了几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生平写的最后的一卷书信，一封信了。教会的传说，保罗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多久，保罗就殉道了。可以说这一封信其实是保罗的绝笔，是保罗的遗言。那保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所以他写的时候，他很有意识，他很有意识的把他这封书信作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几句话。作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对他的一个后辈，对他的曾儿子的一个最后的这个嘱托，保罗写的时候，他有意识的，他知道他是在写他最后的一封信，他知道他是在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遗言。一般人的遗言哈，一般人当他写一个东西，他最后不是我们的遗嘱啊，就是说他当他知道他最后要跟这个世界，跟他所爱的人做一些交代的时候呢。通常都蛮纠结的，通常都蛮纠结的。哎，就说你我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两个很宋朝有两个很了不起的诗人词人哈，一个是陆游，大家都这个都知道，他写了一首诗叫什么《示儿》，然后他里面写说"死去元知万事空"，显得好像很豁达哈，"死去元知万事空"。其实还不单是获得，他其实有一点悲凉的。他这一辈子，他想要什么？下马草军书，上马击狂呼。他有一个雄心壮志的，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一切其实好像都是空的，都没什么价值。然后他说："但杯不见九州"，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好像还是不空，他心里还挂着一个东西，就是说让他有点死不瞑目的。当然，他知道他再不甘心。他眼睛要该闭，他还得要闭的哈，所以这个样子。然后王师北定中原人，家祭忘告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蛮熟的。就说你如果读他这首诗哈，你会发现说他死的时候内心肯定很悲凉，对不对？啊，死去元知万事空，他一生没什么价值，变成哎还牵挂着一件事情。那你会觉得说，哎呀，他的儿子哈不孝顺还好，如果孝顺的话那就糟了，因为到时候。他给他告诉他的是一个坏消息啊，他不是他的王室北定中原，是北方的胡虏把他的王室给彻底消灭了哈。他的儿子如果不孝顺还好，孝顺的话，那他在第九泉之下都要泣不成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是这个保罗的书信，保罗的这个遗言哈，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保罗的遗言，他。表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精神状态。你看啊，保罗最后的一个话里面是什么？他是充满了一种自信。所以我今天题目是保罗的自信。保罗最后的他对于他人生的一生的总结，他充满了自信，跟陆游不一样啊。陆游他觉得说他的一死后元知万事空，他觉得他一生都空了啊。他什么下马草军书，上马击狂胡。狂呼也没被他击垮，他军书好像也吵得我们也不知道他吵了些什么东西，这个样子。最后他一生其实有点一事无成，虽然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诗篇。保罗不是这个样子，保罗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读的一样，保罗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啊，就是说保罗他知道说他的工作。不是空的，他的工作有人会替他保守到我所教他的，直到那日。那日是什么呢？那日就是主耶稣来最后审判的那个日子，那日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起进入到永永远远的日子。换句话说，保罗确信他的工作会被保守到永永远远，会被保守到永恒的里面去。这是保罗的自信。啊，他跟陆游这完全不一样。保罗他也讲到说他的工作哈，他说他讲到他是被主召，他说我感谢那加给力量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啊，保罗他讲到了他的一生，他是有价值的，他的一生是回应了神的呼召，他的一生是侍奉神的，所以呢，他不以为耻，他不以为耻，他对他的一生的价值非常的清楚。那我刚刚提到了另外一个宋朝的诗人，我为什么要提到我？因为他也写过一首，最后的一首诗，最后的一首诗，他这一首诗也是带有一些绝笔的这个色彩的。那个这首诗是什么呢？这是也是写给他儿子的，也是写给他儿子。不过苏东坡这个人毕竟好像比陆游要更潇洒，他没有讲的那么什么死啊活的这个样子。他这首诗是怎么呢？写得非常有名，我相信这个弟兄肯定知道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好像是这样子。"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班班恨不消。"就说他说中国有两大名胜，一个是庐山的烟雨，一个是浙江钱塘江的潮水。他说未到班班恨不消，他没有到之前哈，他就整天心里牵挂着，就觉得如果说这一辈子不去看一下的话哈，就是要恨的，就是说千般未到班班千般恨不消，就是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然后他说道德归来还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首诗非常有名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首诗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国所有的诗里面唯一一首。两句是同样的，啊，就第一句跟第四句是同样的话。这首诗哈，是苏轼那个啊，苏东坡，他那个时候快要死了，快要死之前呢，朝廷赦免他了，终于把他从广东的从那个地方赦免的，他可以回中原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人快要不行了，然后他回中原，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接到命令，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官。苏东坡就写了这首诗给他，给他儿子的告别诗，也是他的绝笔。他要告诉儿子他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听着很好，你吧，整天想着要去看，等到你得到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说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他诗里面第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满怀盼望的，最后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就那么回事，就是。没什么的，就是说他去看了之后，他回来有点像我们英文讲的 "that's it, that all"，就说这种态度啊，也就这么回事。苏东坡的这句话跟摩西的话讲的非常一样，他说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就说你没过之前你充满了盼望，你过了之后啊，你就觉得好像就那么回事，保罗不是这个样子。保罗他深知道他工作的这个价值，而且他知道说他这个价值哈，可不会是签随随便便过的。他的工作的价值存到永永远远，因为他是他所服侍的主替他保存到永永远远。所以保罗，你如果把保罗和中国的这两位很了不起的诗人哈，我相信。你如果要给中国的文学史排个大概前10名的话，这两个人可能都排不到的。苏东坡肯定不进前10名的。就说你给中国的文化史上排的最前10名最有智慧的人里面，你拿保罗的人生跟他们的人生相比啊，你会发现说他们的人生最后就是一声叹息，保罗的人生最后是一首凯歌。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要来看。保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保罗自信的来源是什么呢？第一，保罗自信的来源是神的恩典。保罗自信的来源是神的恩典。我们读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9节那里，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保罗他知道说，他的一生为什么会这么有价值，是因为首先是神的恩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对不起，我这边打错一个字，那个"以"字，这个打错了，以圣召召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得以坐在这里。神，因为神救了我们，神救了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说，神救了我们的时候，也用他的圣召召我们？ 神不单召我们回到他的家中，神也召我们与他同行。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就要我们每个人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们刚刚在这位弟兄领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讲到说，彼得他在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上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讲了三次之后，彼得问耶稣说，指着约翰问他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跟他讲说，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就说你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你跟随我吧，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不但是要呼来拯救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要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每一个人，主都蒙到主宝血的这个洁宝血的洁净和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受到了主的呼召。你知不知道主呼召你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主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要你做什么？主对你有什么样的托付？主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你又是怎么样子的在回应他的计划？你又是怎么样子的按照主给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要想要跟保罗一样，我们过一个美满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的最后要是一首凯歌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什么？而我们有没有去回应这个呼召？有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呼召来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拯救。第十节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要跟随主，要照着主给我们的托付，要按照主的旨意而活，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就保罗他自己一生，他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他都提醒人家的，你们要进天国还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就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会有许多的艰难。我昨天跟有一个弟兄，我们有一点的这个电话上的这个交通，我待会还会讲到说，因为我正在最后准备我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他来跟我交通的。最后借着我们的交通，神让我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我待会还会再讲。但是我们交通内容主要就是讲到说，现在在地上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很难。现在在地上，许多的教会也已经不太像教会了啊。就是说，他之所以会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是他刚刚从一个教会回来，参加一个追思礼拜。这个追思礼拜的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可能是按照死者的这个家属的这个要求，发给每一个来参加追思礼拜的人一个铃铛啊，一个铃铛，就是希望大家摇着这个铃铛出去之后就摇一摇这个铃铛这个样子。这个做法其实是有很多这种驱鬼的这个仪式的这个做法，所以他就非常的感慨，他说教会今天的教会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程度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怎么会被这个世界的王渗透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样子。所以他很感慨，所以他就大来跟我分享，来跟我交流，就是说讲讲就觉得我们的侍奉到底有没有什么功效，这个样子。这个世界给我们许多的挑战，你要照着主的呼召，是按照主的旨意去侍奉哈，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他不但呼召我们，他也拯救我们。他的这里讲到的拯救哈，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里的拯救不是指的我们，还不特别指的我们灵魂的拯救。这里的拯救是讲到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经历里面可以经历到的这个拯救。这个拯救就像彼得啊，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锁链脱落，监狱的门打开的这种拯救， 这种拯救是主耶稣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日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拯救。我们不要怕艰难，就像天路历程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个天路客他走到一个地方，他看到前面有一只狮子，非常非常的凶恶，他吓得他想要转头就逃。可是当他仔细再一看的话呢，他发现这个狮子是被一条锁链锁着的，他只能在那边吼叫的吓唬人。他其实touch 不到这个人，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环境虽然也很可怕，但是相信我，主耶稣的拯救，主耶稣已经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自己复活的生命的大能一定能够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只要他的时间没有到，我们的头发都不会掉下来，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保罗当他总结到他的一生的时候呢，他发现主不但呼召他，主也拯救他。主借着不能朽坏的生命的那个复活的大能，保守了他一路走过来。保罗侍奉的道路可是很艰难的。保罗其实不但是外面的艰难，保罗在教会里面遇到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使徒像保罗那么面对那么多的责难，面对那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保罗他走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发死废去，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第三一点，保罗自信的来源是神不但呼召，神不但拯救，神也保全。保罗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靠着他自己，他其实保全不了任何东西。人想要在地上留下一些什么东西，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还蛮通透的啊，还蛮通透的。他说富不过三代，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讲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就说你想要，秦始皇想要建立一个万世一系的帝国，所以他就说他是始皇第一个皇帝，他的儿子以后叫二世。他指望说三十四十五十以至于一直这么数下去了，无穷无尽了。他 wish， 结果呢，他的二世都是被杀的啊，三世就没敢称。他就秦二世死了之后，他的那个接位的人都不再敢称皇帝了，就把他退为秦王了啊，就说对不对？这秦始皇好像是一世半，二世他都没，他还都没做到。我们在地上，我们很多时候想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划个，就是说我们父母之爱子女，必为之计深远，对不对？我们想要为他们计划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记得我父亲在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说，哎呦，你奶奶以前一直跟我讲说，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要为孩子怎么样啊，准备怎么怎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到没有啊，你还没生出来呢，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我奶奶，我奶奶在我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你们还没生出来啊，你奶奶已经在为你打算了，怎么怎么怎么。中国人是有这个特点啊，我们喜欢这个，但是我们真能够保守什么吗？保罗他知道说他保守不了，但是有一个人是可以替他保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这个地方翻译说我所交付他的，有另外一个翻译成为说他所交付我的。我们刚刚读的那个英文是翻译成为他所交付我，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是中文是和本译作我所交付他的。希腊文的原文的确是不清楚，两个翻译似乎是都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交付到主手上，我们交回到主手上的，其实恰恰就是主所交付我们的。就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就像电影《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一开始那个主教，对不对？他跟那个囚犯然而让这个讲说，他说我答应过上帝要把你的灵魂交还给他。 神把然阿让带到了这个主教的生活当中来，要主教把然阿让的灵魂交还到上帝的手。人跟神之间的这个互动是彼此交付的。保罗按照神的托付做他所有的工作，是神所交付他的。最后他把这所有的工作都交还到神的手中，他相信神会保守他直到那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如果放在今天，今天的人非常的刻薄，他可能会嘲笑保罗，他会嘲笑保罗说你交付他了一些什么。当时保罗他写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写提摩太书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可能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对人不是对神啊。因为什么？他讲到说他初次申诉的时候，谁也不在他身边，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他讲到的是有一个人同样亚历山大多多的苦害，只有人跟他捣乱，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在提摩太书里面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他到生命的最后，从人的眼睛里面来看，他经历了很多的背叛，好像他的工作已经都他做的工作都已经散架了。但是保罗知道其实没有，保罗知道他的工作有永恒的属灵的价值，因为 ultimate 最终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交付他的和他交付我是神在替我们保守。保罗从外面来看，保罗应该有点失望。从外面来看，保罗应该在那边叹息。但是保罗没有，他知道说神交给他的，神不会失败。虽然这个成功不在保罗的眼睛能够看到，但是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功，神的军队一定会大胜。我待会还会回过来再讲这一点。但是保罗他这里讲说，他的自信的来源是神能够保守他，神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个是保罗的自信的来源之一。他的来源是第一个来源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表现在他呼召我们啊，拯救我们，他也保守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想我们侍奉神啊，有一点像是我不太打篮球，我其实不是不太打，我完全不会这个打篮球。就是说我知道的篮球明星我最了解的篮球明星可能就是 Michael Jordan， 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比他打得还好，姑且假定没有哈。我觉得侍奉神的人哈，有一点点像你在打篮球的时候 team up with Jordan， 就说一般的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呢他跟我们一个 team，哎，结果我们这个 team 总是赢，因为有他在啊。其实你再 screw up 都没问题，那都没关系，因为他一定会帮你赢回来啊。就是说，我们的神永远会得胜的。我们侍奉他，侍奉神呢，就是 team up with 他。那你说你 team up with 他，你还会失败吗？就像你打篮球，你 team up with Jordan， 你当然会打赢，对不对？啊，不是，这功劳其实不是你的，不是因为你打得好，而是因为他打得好。哎，但是讲起来呢，哎，是你们这个 team 这个样子啊。我们侍奉神有点就像这个样子，就是说神跟我们同工啊，神他呼召我们，他拯救我们，他也保全我们。这个是保罗自信的来源的第一步，是神的恩典。我们无论怎么强调神的恩典，都是不会过分的。但是，一个人要能够他的一生能够像保罗这么自信，单单靠神的恩典，对不起，原谅我讲我这句话讲的不完全，但是我也想不出更完全的说法了。单单靠神的恩典也好像还是不够，因为还要有第二个，保罗他自己的忠心和努力。保罗他自己的忠心和努力，那当然我们能够有忠心和努力本身也是神啊，所以呢，我刚刚讲那句话，我加了很多的修饰，说单单靠神的恩典好像还是不行。今天就像我刚刚讲的，神拯救了我们，神也呼召了我们， 我们，但问题是，我们在座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可能有些人从来没想过，我们可能有些人他知道，但是他最后软弱，他没有去做。当你知道神的呼召的时候，而没有去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如果永远一直是这样下去的话，你不会有自信。你不会像保罗那样仔细，你一定会很后悔，你一定会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要好。所以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有这样一个旷达的心胸，能够这么自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他自己也尽到了他的忠心和他的。我们如果说要像保罗一样的忠心和努力的话，恐怕这第二点，我们自己的尽上的忠心和努力的这个第二点，我们恐怕是更，我们常常在这一方面是欠缺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看这个保罗他自己。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有读到，或者说他的保罗的自信和努力，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知道人在地上的责任就是向神有忠心。以前寇世远牧师哈，就根据这一节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寇世远牧师曾经用这节圣经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我们人有很多的心，有爱心啊，有耐心啊，有这个心那个心的。他说这些心哈，你都可以到神面前去求啊，你求神给我爱心啊，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也更有爱心啊，啊，神啊，你在我生命当中有很久的忍耐，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耐心。寇世远牧师说，但是唯有忠心是神跟你要的，唯有忠心是神向人要的。我们所有的心都可以去跟神求，忠心是必须我们在神面前付出的啊。这个当然他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那我呢，我想把要做一点补充，就是其实我们能够有忠心，其实我们能够有忠心，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因为神先给我。所以保罗他蒙到神的拣选，也是因为他有忠心。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给我们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哎，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说，诶，这个人为什么能够为神做那么大的工作，而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因他以我有忠心爱我服侍他。我们如果说要侍奉神，我们首先是必须要在神面前学习有忠心。我以前听到康莱昌牧师有一次这个讲到，他说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年纪已经开始有一点上年纪，那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做大事啊，都喜欢做大的工作。然后他就提醒大家说，如果说因为他神学院里面的教授，所以他提醒他的学生说，如果说你想要牧养一个10000人以上的教会，你最好在你现在带的这个10个人的小组，你认真忠心的去做。人在小事上有忠心，神才会把大事托给他。神是因为我们有忠心才会派我们来侍奉他，才派我们来服侍他。主耶稣保罗在保罗的身上也是这个样子，他感谢神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神是因为看到了保罗的身上有忠心，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忠心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从源头来看，保罗的忠心也是神给他的。可是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看呢，保罗是因为他有了忠心，神派他来服侍的。保罗他的自信第二个来源是因为他有忠心。他的这个忠心，因为他有忠心，所以神才派他来服侍。我们今天如果在小的地方，哪怕比如说是我非常感动，我上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后来跟新镇长，就是我们在下面交通，我们聊天聊得比较晚，然后我发现说，教会有一个弟兄一直坐在这里，等我们走了之后他来数。那个时候已经大概到了三点多钟，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是锁门这件事情，似乎你看锁门谁不会啊？是一件小事，每个人都会做的。但是这个忠心可不是每个人都。啊，如果换我的话，我有可能把那把锁就挂在那边，跟你们讲一下，说，哎，你们走的时候帮忙锁，这个锁一卡上就好了嘛。那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等呢？对不对？这个忠心，这个小事上的忠心，常常是最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大事啊。我们都强调 efficient 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值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嘛。这个事情可能真的不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但是你忠心要培养你自己里面的忠心，那可是主所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在小事上有忠心，在大事上就会有更大的事情托付。保罗的这个忠心第啊，然后保罗的这个忠心的第三部分是什么？他表现在他不怕为主受苦。保罗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坐在一个书房里面，在一个书桌前面写，他可能是趴在一个地窖的，就地牢的地上写。他写说：“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点轻描淡写的 downplay 他当时的苦难。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他当时是地窖里面是很冷，就是说要有一个。他要把皮帽子给带来，对不对？就是说他条件是不好，但是呢，他讲的有一点云淡风轻的。我也受些苦难，其实这些苦难是非常深重的。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然而我不以为耻。”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好意思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因为受苦，我们感到羞耻。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叫你去发单张给别人，你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有时候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就说人家会怕人家觉得我们莫名其妙啊，会怕人家觉得我们这个那个的，因为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会有一点点挣扎的。保罗为主受苦，保罗为主已经被关到地窖里面，阴冷、黑暗、潮湿的地窖里。但是保罗说：“然而我不以为耻。”保罗他为侍奉主，他不怕受苦，他也不怕别人嘲笑，我们之所以怕别人嘲笑，是因为我们认同了那些可能嘲笑我们的人的价值观，我们才会怕别人嘲笑。我们认同他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做的是有一点点 funny，是有一点点。不 reasonable，是有一点点该被嘲笑，对不对？如果我们完全不认同他那个价值观，你会不会觉得应该被嘲笑？我不知道现在啊，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留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一点点都不觉得别人我值得被别人嘲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照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当我们去为侍奉主，我们如果真的认为我们侍奉主是在做一件非常荣耀的一个侍奉是一个 opportunity，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是一件让我们有份于永恒的这么一个工作的事，是一件荣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怕别人嘲笑。保罗深深的认识到这个，他知道不但他做事的侍奉的时候。即便他是在受苦的时候，他也不以为耻，他也不以为耻。保罗他不以这个啊、他不以为不怕为主受苦，不以福音为耻，不怕为主受苦，他为受这些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正因为这个样子，保罗才能打那美好的仗。他才能跑进他当跑的路，守住他所信的道。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才能够确信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 保罗讲到了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之后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知道说不但是他有这个公义的冠冕，哎呀，真的感谢主。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保罗的真的是那种为父的心肠，属灵上的为父的心肠。他到了临死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提摩太，想到的还是他属灵的子嗣，他还要鼓励他们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是给我的，任每一个盼望他、爱慕他显现的人都要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个得到。他还是希望还是要鼓励提摩太继续走那属天的道路，继续效法他，如同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们今天来读到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来思想说，我们怎么样效法保罗？首先，我们要效法保罗的信心，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我们要相信，在万古之先，神已经根据他的恩典选召了我们。我们要效法他的忠心，因为他讲到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要效法保罗对神显现的盼望。我们要效法保罗对神显现的盼望。我刚刚讲到说，我昨天跟一个弟兄有一番的这个交谈啊，有一番的这个交通，我们都很感慨，我们都不知道说教会怎么会渐渐的沦落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怎么会让这个世界渗透到教会，渗透到这个程度的这个那样的时候呢？我正好我是在。也还在继续默想我今天的要分享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保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说他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他没有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胜了，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没有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胜了？他的自信，我的题目是保罗的自信，但是一个自信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选择说的一句话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相信保罗深信他的仗是打胜的，因为他讲说：“我知道我所信的，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托他的直到那，他有永恒的不朽的产业留到那日。”保罗知道他打了，他给自己啊，他自己为神打了美好的仗，而且这个仗是得胜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选择的一句话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第一，我们真的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打的仗是不可能打败的。那就我拿我刚刚的那个比喻，如果你 team up with Michael Jordan。你这场球赛你是不可能打败的，你就是坐在地上你不跑，他一个人恐怕对两个人他都赢的，不是指他巅峰时期啊，不是现在啊，他恐怕你都赢的，所以呢，他知道他的仗一定打胜，耶和华的军队一定得胜，为什么？因为那个元帅，所以他不用讲，但是这个得胜未必是在保罗的眼睛看到。所以，我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分享说，我说我们还是要做，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提出来的一些事情哈，可能没有任何的果效，可能就被教会否决掉，或者被别人反对，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只要是神托付我们的，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做。有没有果效，我们深信在永恒里面，这些话都是有果效的。但是这个果效未必是我们眼睛看到，未必我们讲出来的话会在被别人看成为一种成功，未必。保罗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保罗就不成功。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他初次申诉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帮助，这反而是有一个人同叫亚历山大多多的苦害，反而是有人在那边跟他捣蛋。保罗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他这个一生。真的是开高走低啊！他的出身很好，对不对？他受了很好的教育，又在加玛列的门下这个受教，他怎么弄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在 在地牢里面等着被处死，这一个一个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他，一个他费尽心血牧养的一群教会，那么多教会他费尽心血牧养，最后都离弃了。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保罗一点没什么，保罗好像什么都没得胜，但是保罗知道说他其实是得胜的，因为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一定会得胜，保罗知道这一点，但是人的眼中未必看得到这一点，因此保罗就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只要是美好的仗他一定得胜，但保罗在这里他强调一件事就是有他打过了啊，当守的道我已经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保罗的信心。我们要怎么样效法呢？我们要坚信，我们只要打那美好的仗就好。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去 engage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讲这句话哈，其实内心是蛮沉重的。从今年的这个复活节，今年是犹太人的今天这个周末是犹太人的复这个他们的复活啊，不是复活，他们的逾越节，对不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哎，这犹太人好像真的是运气很好哈，我们基督徒的运气好像就没那么好。我们今年我们的复活节居然被变成了变性人的见光日。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是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已经非常猖狂的在真的快要来逼迫我不是快呀，已经在逼迫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都面临着属灵的征战。在这种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谁也不敢说征战的结果一定是我们眼睛里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胜。但是效法保罗的信心要求我们去回答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没有打过那美好的仗。如果我们打过了那美好的仗，我们一定得胜，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一定会率领我们得胜。我们今天要去打那美好的仗，以至于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勇气在神在人面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得胜将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被众人所看。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别人眼中可能还看不到他，是，但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就是他所谓的他深信保全他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的那日，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一切都会被看见，一切就都明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价值到那一天我们就都显现出。保罗叫提摩太带着信心来打那仗，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他深信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一切都有交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环境怎样啊，无论这个环境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教会要逼迫到什么程度，要为难到什么程度，无论这个世界的王要怎么样的来羞辱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只有两个心愿，一个心愿是按照主给我们的托付参与那属灵的征战，去打那美好的仗。第二个信念就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这一切我们就都明了了。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保罗一样得到那公义的冠冕。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过我们的一生，等到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所发出的不是一声叹息，而是跟保罗一样，我们的人生也能够成为一首得胜的凯歌。求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不配的孩子，把这一些的话再次的交回到你的手中，若他合乎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在上面吹气，加上祝福， 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